翻到以后，我们以喜印的方式来朗读这场圣经，由弟兄起姐妹回应。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第十一节，弟兄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神神丢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便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肯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
一起来，
因为那
进入
安
息
的
乃是
歇了
自
己
的
功，
正
如神
歇
了
他
的
功
一
样，所
以你
们
务
要
进入
那
安
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
样
子
跌
倒
了。
愿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很高兴啊，贾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竭力进入属天的安息。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贾牧师。
啊，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啊，你们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哈。好，很感谢主，我这一次回去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哦，三个月半哦，快四个月，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当中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啊。在我们开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永存在我们心中，刻在我们心榜上。你帮助我们越思想的话语，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越爱慕你。我们就也想在这里天天的与你在一起，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今天孩子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加认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安息，也记住啊，我们能够竭力的得着，因为主啊，那是永恒的，那也是更加美好的。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 Amen。我其实回去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反省啊，三个月的时间啊，在当中我也有可能和长老分享过。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我的反省哈。我回去纽西兰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在过去哈这四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相信可能你们有些人可能都知道哈，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或者是讲说 也不是很热爱在美国的生活。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特别是来到美国，我发现有些时候我需要负担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医疗保险，或者是一些汽车保险，我很不知所措。所以当我回到纽西兰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回到天家一样，那里我什么都不需要负责，我孩子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他跌倒送医院反正不用钱，那我去医院检查也不用钱，反正什么都不需要。那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熟悉的朋友，那么甚至我有一位同学，那跟我在神学院的，他去纽西兰找我，他说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天堂，在这里我们都不需要福音，其实他是在负面的赞美的意思，这里不需要福音。所以当我在回纽西兰这三个月期间里面，我也是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团契，我也跟我的家人团契，那甚至我全身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检查，发现非常健康。所以我刚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上个礼拜前回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讲说，蒋牧师你气色非常好，我说怎么样好法，就是你白里透红。不过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非常表面。是不是真的我回到纽西兰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变好的呢？那么一切都好像在天国一样呢？我起初我也这样以为，我认为只要我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只要我见到我的父母亲，只要我回到纽西兰，一切的烦恼都会不见，那么等等等等的。但是我发现我回到我的家乡，我回到我熟悉的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睡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就开始失眠，不是睡不好，而是我不能入睡。我很惊讶，我就问师长说，为什么我回到自己的地方，有妈妈帮我煮饭，这么爱的国家，为什么我睡不着？而且很长的时间了，几乎我从回去一直到我回来都没有睡着。那在我睡不着这段期间里面，我就做了一样事情，我就很早起来读圣经。哎呀，怎么要留言的，控制。我就起来读圣经，与神建立关系。当我在跟神建立关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把我在美国这四年所遇见过的事情，我每一件都重新反省，包括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场面的包括教会的服事，那么过去所有负面的事情，我在神面前一一不断的反省，我甚至反省到一个地步，我还上网上美的教会的网站，我听我自己的讲道，重新的 review 看那时候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光照我，很清楚的告诉我讲说，你不能够再活在这种很负面的，或者是活在一种很不需要的惧怕里面，因为你要知道，神不但是在纽西兰做王，神也在美国那里做王，你不让这些负面的信息或者是情绪影响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变成枯干或者是苦毒，而看不见神其实也在这里，他仍然掌权，他仍然爱我，他仍然是我生命当中的救主。所以我这次回来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我要很努力的调整我的心态，从一个负面的，从一个不喜欢的成为热爱，哇，我爱这个，调整我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我其实看起来很好，不管是白里透红，不管看起来好像笑容满脸等等等等之类的，并不表示因为我在纽西兰过得很好，我在纽西兰也是常常睡不好，我在纽西兰也没有因为离开美德教会我没有服侍，甚至我有很多的服侍，我在那里也非常的忙碌，我其实很好，我其实不错，不是因为我休息很好，乃是因为我在那里，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属灵关系，而这个美好的属灵关系就带给我整个人的不一样。所以我深深的了解一个道理，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生命很劳累，当我们生命劳累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很累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就大概睡一下觉，休息一下，睡一天睡两天，这容易解决身体疲劳。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我们心灵属灵生命很干渴很劳累的时候，确实很难很难解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一点，因为心灵的疲倦很长不在我们休息多少，而在我们知不知道是谁能够解决我们灵魂安息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讲说，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你们当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的不是在地上的安息，而是讲到在新天新地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所告诉我们永恒灵魂的安息。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肉体方面的安息，而是能不能够像我过去一样，因为跟神建立关系，以及我知道真正让我生命安息的属灵的安息，其实就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从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经文里面，我今天大概 只注重在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四章十一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它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讲安息，但是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强的背景，里面是告诉我们讲到信和不信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他告诉我们要安息，可是不是的，他在经文的背景里面他告诉我们是有关一个信和不信的问题。希伯来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的不信，用以色列人的不信以及以色列人得不到安息为劝勉，鼓励我们教会，也鼓励当时信仰的群体，我们要继续相信神，要透过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三章十五到十九节那里他告诉我们讲说有关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得不到终久安息的真理。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三章第十五节和 第七节第八节，他那边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经上说，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这句话如果你看清圣经的话，也同样的出现在三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三章七节到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这段经文三章十五节和三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唯一的差别在什么呢？在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讲说经上说，而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讲说圣灵说。经上指着旧约的意思，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手上有旧约，圣灵说指的就是新约的意思。换句话讲说，希伯来作者要教会去听，去看一看旧约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新约里面所发生在我们这个时候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过去不幸的历史导致他们永远永远得不到上帝的安息。如果我们看三章第八节和三章第十五节这两句话呢，都是引用在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那边诗人大卫所说的话。那我在上面有打出来的，在这里他说什么呢？诗人大卫在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这样如此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是他手下的羊群。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好像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的日子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先虽曾见过我的作为，还是试探我考验我四十年之久。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说，我曾说他们的心里迷惑的人民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九十五篇是大卫的感恩的诗篇，他边感恩也边在咒诅。他感恩什么呢？他邀请以色列人一起来，我们要赞美神。大卫跟以色列人讲说，我们要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他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到像迦南美地的青草地上。这个青草地上是一个牛奶以蜜之地，在这个青草地上，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而这个的图像不但出现在诗篇第九十五篇，也出现在哪里啊？也出现在诗篇二十三篇，也出现在诗篇的第一篇那里。那么诗篇二十三篇讲什么呢？你们都会背，刚才也有讲到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你们看到吗？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提到什么？青草地上，青草地和溪水常常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是一个永恒的象征，因为他们会想到那就是哪里？伊甸园。有青草地，有溪水边，溪水
永远不会停止，就好像伊甸园里面一样，有青草，有水，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个安息之地里面引导他的百姓走一路。诗篇二十三篇他告诉我们讲说，神引导我们走一路，就和诗篇第九十五篇形成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诗篇二十三篇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神会让那些相信他的以色列人到这个安息之地得到上帝的引导，但是没有想到诗篇九十五篇他却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以色列人，不信的以色列人，他们得不到神的引导，到后来进不到上帝的安息。诗篇二十三篇是正面的记载，诗篇九十五篇却是负面的记载。那我们就要问的，到底今天希伯来书他要我们看到是正面的记载还是负面的记载？是诗篇二十三篇的青草地，还是诗篇九十五篇那一个青草地，但是以色列人却永永远远进不去？很可惜的是，弟兄姐妹，希伯来的作者他要引用的却是那负面的诗篇九十五篇哦。当作者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显然他是为了要记载在当时出埃及记十七章所发生的负面的事情。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从前被掳的时候住在埃及地里面，他们在那里是没有什么身份，做奴隶，并且要工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们连续的工作多少年？他们连续的工作四百年的时间呢，被掳了四百年，或者是四百三十年。你试试看，作为上帝的子民，你在一个被掳的国家，你工作四百年之后，我四年都受不了了，更何况是四百年。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向这个神诉说你的痛苦？但是诗篇却告诉我们讲说，神听见他们的苦情，神就吩咐摩西跟他们讲说，你要把他们从痛苦的捆锁拯救出来，到那牛奶以蜜之地，享受那真正的安息。可是没有想到，诗篇十七篇出埃及记十七章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得到安息吗？没有。出埃及记十七章告诉我们讲说，当以色列人看见旷野的困难，看见干旱之地，看见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三番四次的和摩西吵架，他们试探耶和华讲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不但如此，诗篇希伯来书三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那你还告诉我们讲说，那四十年之久神向谁发怒呢？不就是那些犯了罪沉思旷野的人吗？而这句话又引用了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民数记的十四章那里所记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民数记十四章告诉我们讲说，当时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快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对面而已。你们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快要进去的时候呢，摩西为了要得到好的消息，他就每一个支派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迦南美地去看那地到底是好是不好的，所以是很民主的哦，十二个探子就进去了。可是没有想到，十二个进去之后，两个出来，耶稣啊跟加勒报好消息，但是另外十个探子讲什么？你们记得吗？另外十个探子讲说，那迦南地是一个吞吃居民的地方，会吞吃人哦，因为里面看见了巨人，我们看见自己好像是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然后呢，当以色列人听见他们的报告，就像摩西又再次的发言人讲说什么呢？当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回埃及地去，岂不是更好吗？神在他们哀哭的时候听见他们的声音，神也在他们抱怨的时候，神也听见他们的声音，并且神应允他们祷告。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垂听他们祷告。神说什么呢？好，既然你们试探我这十次，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他们就绝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起誓所应许之地，藐视我的一个也 不能进入那地，所以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不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当当你们背信之罪，照着你们窥探那地的日子，共40天，一天算一年，你们要当当罪孽40年，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与你们作对。本来对面岸而已，可是后来因为不信，就要闹到40年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这是一个负面的消息。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是因为神不爱他们吗？神非常爱他们，神爱他们，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甚至神用了银柱，也用了 火柱去引导他们。以色列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埃及的法老王重担太大，以及他们死在旷野，因为埃及再强，困难再大，上帝都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再大，我们再怎么抱怨，神所要的话肯定可以解决。但是他们的最大问题在什么呢？他们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情愿再一次回到埃及地里面去享受从早到晚奴隶的生活，或者是情愿死在旷野，或者是情愿在埃及地每一年都在工作直到永恒为止，也不要进到神所赐给他们永恒的安息里面。他们不要，他们觉得也不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不信上帝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个人跟神关系不好的时候，就算上帝把迦南美地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都可以因为个人种种的理由而永远走不进那安息之地里面去。很近是一个安息之地，但是他们却因为跟神关系不好，因为不信神，能够因着种种的理由而永远跨不进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些人可能信主很久了，可能你像我一样信主很久，从小在教会长大， 也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传道人。可能在我们当中你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信主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观景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们的观景是不是也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信了主很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认识，我们也从来没有去体会，甚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当我们侍奉忙碌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放弃。所以当我们觉得教会很忙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不来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安息，但是那其实都不是安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情愿回去埃及永远工作，也不想要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很常我们把安息我们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认为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很好，我们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不是说工作不重要，我只在挑战我们弟兄姐妹讲说，很常我们觉得说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学业，我们人生就会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努力赚钱培养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出息，希望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结果后来我们发现他比我们更加的劳累，他们比我们更加享受不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结果今天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却得不到那属天的安息。就好像上个星期一样，我不知道上个星期当你们听到文斌长老的分享，当我们听到传媒传道的分享，讲到有关在缅甸的宣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叹息。这些缅甸的孩子，他们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吃的也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上山下山还要靠那个很旧很旧的车。他们甚至没有父母，住的也非常简单，但是每次只要播出他们堆成敬拜赞美歌声的时候，你似乎听到了他们敬拜赞美的歌声是完完全全是不受任何的环境影响。他们虽然什么都缺，但他们却拥有超越世界的，从天上所得到的属天的安息。他们什么都缺，但是他们却拥有了从天上所来的属灵的安息。今天可能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却缺少了从那世上得到属天的安息？很常可能我们也认为北美的生活很忙碌，太累了，只要我们在家休息，我们身体能够养好，我们就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安息。但圣经告诉我们讲说，这都不是真正的安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安息都是和灵里的平安、神给的平安有关，这些东西都不是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就像今天 我不服侍，我什么都不做，我都不相信我会得到神真正的安息，因为神差我就是要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有听到戴德森的名言，他说过，我若有千般的殷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的背景，当戴德森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讲的，他真的是完全做到了。因为他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面，他的儿子，他有两男两女、全部都在中国过世的，他的妻子也在中国过世的，他把他生命全然都赐给了中国，但是他却有那属天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选择在安息乐，我们回到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挑战，我们是在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在跟空中力量掌权者讲说，我不是你们的奴隶，我不是我工作的奴隶，我不是金钱的奴隶，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向世上的掌权者，我们都向我们世上的老路做一个挑战，我们不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为什么说在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希伯来作者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信基督，怎么透过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得到这个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讲说，他说虽然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得不到安息，但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迦南有迦南地的安息，现在我要处理的是我们新约的信徒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安息。他告诉我们讲说，因为以色列人得不到安息，但主耶稣并没有把这一个安息的应许不赐给我们，相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把这个安息的应许在以色列的失败之后，透过耶稣基督，他要把这个安息的应许给了我们教会。他告诉我们讲说，既然这个福音的应许赐给我们，那我们应该要战战兢兢，免得被淘汰了。这里的战战兢兢和被淘汰，讲的不是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不是他要勉励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不要不信。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既然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请你相信神会给我们属天的安息。你不要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直不断的试探神，一直不断的在和神作对，以及到最后他们虽然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当他们进入到那真正属天的安息。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相信并且我们要得到，不要因为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信神的应许以及福音，以至于得不到那安息。所以后来希伯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的，他告诉我们讲说基督福音的影子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基督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有，他告诉我们讲说基督的福音在以色列人进到从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应许已经给了他们的。如果我们看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今天福音给我们，福音也给他们。换句话说，在旧约的安息就已经预表了基督在新约里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接下来希伯来作者他就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得到那安息的福音，他是怎么样从旧约开始一直贯穿到新约，透过基督而成全这个安息。希伯来作者就要告诉我们这一点了。如果我们看四章第三节，四章第三节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首先把安息乐追溯到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讲说，四章第三节他说，从创立世界以来已经完成了，在第七日神卸了他的一切工作。好，你们看到吗？创世纪的神给了他们安息。所以神本来的意义呢，就是要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好，如果你们上主流学的话，你们大概都会知道，但是没有想到，我们都知道，那么亚当跟夏娃并没有选择在伊甸园里面安息， 他们干什么呢？他们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他们后来就与神隔绝，就没有那一个在伊甸园里面的安息了，离开那一个本来应该安息的地方，到外面去干嘛？耕种田地。如果你看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亚当就要出外面去自己耕种田地，没有像伊甸园里面一样要吃要喝，没有自己出去劳累才能够得吃的，永远就没有安息了。后来呢，他们虽然亚当跟夏娃得不到安息，但是神并没有停止不给安息。后来神又怎么样？神又把迦南地的安息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的安息就好像伊甸的安息一样，有水 有青草树，他把这个赐给以色列人。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他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吗？他们也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们不顺从，然后呢就进不得那个安息之地里面去。这就为何第七节告诉我们讲说，接着大卫所说的，今天就像前面引用过的，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因着心，指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商家的人，本来应该要进入迦南美地享受安息的人，后来因为在旷野里面试探神，所以他们就死在旷野里面了，他们就进不到旷野里面去，就进不到那个迦南美地里面去。你们记不记得他们死了之后有没有人进入迦南美地啊？是有的。如果你看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之后呢神又定了一个日子，使得那一些下一代相信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进去迦南美地，这些人也包括了耶稣亚以及加勒，他们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享受安息。换句话讲说，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不信的进不到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看见有些人相信的，包括加勒和耶稣啊，进到去迦南美地里面去。可是现在重点是什么呢？耶稣啊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啊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甚至分割土地，我们也看到他们进去里面，可是呢有一个很大问题在这里。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上一代那些不信的人得不到安息，我们可以理解，上一代的人得不到安息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他们因为不信神所以得不到安息。但是为何在四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如果耶稣啊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大卫的乐子了。他们已经安息了，为什么上帝还要赐给他们别的乐子，叫他们得安息啊？换句话讲说，作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讲说，虽然耶稣啊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从埃及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里面去，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以色列人真正的安息，并没有的。虽然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里面享受安息，但他们并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安息，要不然神不会再提到被的安息的乐子，因为他们已经安息了，还没有的。所以神才讲说，我要给他们提另外别的乐子。那今天我们就要问了，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是别的乐子？原来别的乐子就是四章九节，四章第九节我们读看一下，四章九节什么叫别的乐子呢？别的乐子就是那一个神会在迦南地的安息之外依备另外一个的安息乐，而这个的安息乐的特别在于，那进入上帝安息的人就卸了自己的工作，好像神卸了自己的工作一样。你们记不记得当创世纪第二章，当神卸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是发生在伊甸园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而那个时候的伊甸园所描述的情况就像是新天新地一样，你们记得吗？人没有犯罪，那个时候就像新天新地一样。而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将来有一个安息乐，进入上帝安息的人，我们可以和神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会卸了自己的工作，可以永远不用的工作。你们觉得这个永远不用工作的工作是哪里啊？是哪里啊？新天新地。换句话讲说，只要我们在世上日子，我们都要干嘛？我们都要工作。但是谁叹气这么大？所以我们都要工作，对不对？我们逃离不了这个工作的本分，因为真正的安息不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讲说，神为了我们预备一个安息乐，而这个安息乐就像神在创世第二章最没有玷污的伊甸园一样，可以卸了自己的工作，永远不用工作，而为了工作就是干嘛？
敬拜赞美神，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你不用再讨厌弟兄姐妹，你不用再看到他我不喜欢他，再不喜欢他，因为在里面我们都互相喜欢对方，要不然你会很痛苦。在那里是一个乐园，新天新地。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四章第九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了神的子民而留，而这里的安息乐的安息，如果你们看圣经里面，安息乐的安息和第四章第六节的安息是很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安息乐的安息呢？安息乐的安息强调是在神面前的一种的欢庆和喜乐，就好像大卫在跳舞一样，很欢庆和喜乐，这个叫做安息的安息的意思。就我们很当然可能我们教会比较不是可是 他自己的安息的安息就是欢庆和喜乐，意思就是讲说在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未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是不停的赞美和欢呼的。而这个时候就是在强调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所让我们看到的终究的安息，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乐乐悦悦的敬拜赞美神。所以好看起来好像不在这里，在未来的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讲说，他提醒我们一个安息的概念，他告诉我们讲说，从伊甸的安息一直到迦南地的安息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安息，就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也贯穿了我们整个人类的救赎历史。上帝一直希望我们懂得怎么在他的里面得到那真正的安息，而不像我们现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直在抱怨讲说我的服事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没完没了的，直到你我们说直到我们死的日子都会这样子的。除非我们知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你要相信，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信徒，我们很常可能都会以为讲说经常是新天新地是这样的事情，那是这样的事情，是新天新地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作者没有这样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讲说，因为这个安息并不是只是将来的事情，也不是天上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讲说是发生在今天现在，只要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能够得到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说他一直告诉他们讲说今天今天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常常把天上和地下连在一起的，地上就是天上，天上就是地上，地上就是天上的影子，而天上就是事情的本体。他常常这样告诉我们的，很像很玄，就好像我看我老婆一样，我看她现在这么美，可能在天上会更美，现在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呢？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到第四章，他告诉我们讲说，迦南地在地上的安息是为了预表将来在天上新殿新地的安息。你看帐篷十一章第九节，包括将要来的城，包括家乡和地上整栋的国，他都讲地上的事情。可是呢，这些地上的事情他常常都是用来讲到未来新殿新地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告诉我们讲说，在地上我们有家乡，有帐篷，有将来的城，有地上整栋的国，这是为了反映说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有根基的城，是上帝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在地上我们就看到天上，而天上就反映出地上的实体，是我们今天已经看见的。换句话讲说，安息也是一样，安息不是将来天上才会得到的事情，而是在现在透过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那真正的属天安息。弟兄姐妹们，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我知道你们服事会劳累，我知道你们工作劳累，我知道你们担心孩子会变坏，同样的事情我也担心的，但这并不表示我可以逃避教会的服事。讲认真一点，有些时候我住在曾长老的家，有些时候我会怕他很累，可是有些时候我不但怕他累，我更怕我自己很累。但是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很好的团契，而这个的团契，当然我不是讲他特别好，也不是讲他特别不好，而是我要告诉你们讲说，我只要任何住你们任何的家都会有这种团契的意思，就是这样。
来之前都、啊、好累哦，好累哦，哇，住那边三天哦，要服侍。可是，一来的时候，整个房子都不见了，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在住里面的老心分享团契，我就哇，好兴奋，就好想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清楚的知道，休息和安息是不一样的概念。你要清楚知道，不能够用休息逃避而得到基督的安息，那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最近看了一篇的见证哈，这篇见证是我们以前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的表妹哈，啊，这个见证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听过了，因为 WeChat 哈，你们看大概会看到他的见证。他是一位传道人，他的太太哈啊，他的师母啊，29岁的时候呢，啊，患了肠癌啊，然后就过世了。然后他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啊，911啊过世哈，那么才一年的事情，他就写了一段感言哈。这个感言就是他的，其实他在追思礼拜的一篇的讲一篇的信息哈，我觉得很受感动哦，我在这里我想念给你们听哦，我大概念就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方式再重新的揣摩。他怎么说呢？他说，当他收到癌症末期啊，就是他的师母的诊断书的时候呢，他说呢，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已经失去了所谓的盼望啊，不是吗？癌症病人的盼望在哪里哈？一生病的时候呢，找到一个名医。人们就觉得好像有一丝的盼望，找到有名的医生，觉得有一丝的盼望。后来渐渐发现医生是十分有限的，医疗肿瘤的方法就是 那几种而已。医生说，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使用这种药物，可能还是有点盼望。使用一阵子之后呢，医生告诉你讲说，再好的药也有耐药性，有一天它也不再管用了。于是呢，你期望有些好的保健品甚至偏方帮助你度过最后这些困难的时期，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保健品啊都是骗人的，到最后的最后，你只盼望不痛、冷睡、冷吃、冷拉。然后有一天呢，很痛、不能吃、不能睡、不能拉的时候呢，盼望在哪里？的确，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哈。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生命期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看到教会的软弱，有些教会很热心、很热情的为我们祷告。有人在祷告会之后呢，会很兴奋的告诉我们讲说，只要有信心，你一定会好起来。我亲耳听到上帝很清楚的对我讲说，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的，上帝已经说了。当有人这样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心里有多痛，怀着对教会的爱，但如今看到教会信仰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心痛不已。你可知道，对肿瘤病人来说，忍着疼痛每个礼拜来到教会的崇拜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多少个主日师母忍着痛以及不方便，用尽办法都要到教会参加主的崇拜，有时候讲言忠心传讲基督的福音，按着真意传讲上帝的道，这使我们心灵满足得力的安慰。但有的时候尽了一切的力气来到教会的时候，却听到教会的讲台上面听到一大堆的道理，但却没有道，听到地上一堆的盼望，但却听不到关于天上的盼望。这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上帝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家，真的成为我们每天活着的盼望吗？或者你还把你的盼望放在那些不是真的盼望的盼望？那后来他师母就离开了，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的师母已经离开了，回到基督的怀里面。他生病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长命百岁的经验，也没有病得医治的见证，更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丰功伟业，他的一生，特别是在生病这段期间里面，却靠着心靠耶稣的见证，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以基督为生命的盼望，以基督为生命的至宝的见证。人的一生若是能见证主的救恩的伟大荣美就够了，满足了就真的丰盛了。弟兄姐妹们，我想透过这个见证告诉各位，这位年轻的29岁的师母，他并不是在未来死的之后才得到那真正的盼望的。如果在死后才得到真正的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不用相信了，因为连这个最基本的盼望也要用那我们那虚假的心去相信的。可是他能够得到真正的盼望，因为他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现在我们就已经得着，所以我们才能够盼望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得到那真正的属天的安息。同样的，今天我们身体劳累，我们身体病痛，我们常常觉得工作很劳累，不能够服侍上帝，这是一个问题， 已经在提醒我们讲说，你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这不是教会的问题，也不是教会给你很多服侍的问题，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正视自己，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耶稣基督的安息能够真正的领到我们各位。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自己，主啊，透过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四章，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这安息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看到在希伯来的作者里面，主啊，他跟我们述说过去以色列人，主啊，在你的恩典里面本来能够进入到那迦南美地，享受你那终久的安息。我们也看到主啊，你多么的爱亚当和夏娃，你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主啊，要让他们享受那安息。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主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终久的在试探你。主啊，如今主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要得到你赐给我们的安息。主啊，我们常常我们用我们身体的劳累，常常我们用我们身体的软弱，主啊，去代替你给我们安息。主啊，以至于一当教会向我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以一些我们自己个人认为的理由来去阻挡主啊你在真理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是真正的安息，并不是主啊我们睡一个觉，也不是我们在家里面主啊就能够解决的，乃是主啊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回到你面前，回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支取你的力量，支取你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主啊，虽然我们今天劳累，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得胜这个世界，你把属世的平安赐给我们，唯有回到这个盼望面前，唯有回到这个平安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这终久的安息，并不是在未来，而是在现今我们能够得到，以及主啊，我们能够盼望那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终久的和你一样，我们卸了地上的劳苦，在你面前我们要乐乐业业的敬拜赞美你，帮助我们得享你的安息，也帮助我们知道主啊怎么在工作里面我们晓得主啊怎么处卑贱，也怎么处丰富，知道怎么样在你工作面前主啊一边的见证你，也一边的在工作里面主啊也能够讨你所喜悦，能够领人归主，让人更加认识你。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